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国海电子长信科技玻璃基板业务部局详解电话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符合国海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以及受邀客户使用。会议嘉宾的观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国海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会议严禁录音或转发，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海证券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国海证券及其员工对使用本次会议信息或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主讲嘉宾提示，本次会议中应避免传播尚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诋毁同行的言论，确保会议内容合法合规。
好，谢谢。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海的电子首席胡建。感谢大家的时间吧，因为，其实能看到会议参与热度上的一些变化，跟长信的陈总其实陆陆续续也开了3、4次电话会了，可以看到人数是大家关注度和参会的热情啊，是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快速增长啊，可以看到大家对于长信的认知和对于长信几块业务的了解程度也是在与日俱增的。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就长信科技的副总裁董秘，长信智算的董事长陈总。然后就大家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玻璃基板业务的具体情况做详解。那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电话会呢，也是一方面是大家也看到，就是当时科创板日报16号的那个新闻是吧？就台积电近期也是向供应链去发布了 CoWoS 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那也是确定携手了 ABF 的载板厂商和面板厂商，共同来验证玻璃基板的导入的可行性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认同度是进一步提升了啊。然后昨天呢跟陈总聊了一会儿，就是其实长信在玻璃基板这块业务上的布局，包括具体的一些技术相关度啊，比我跟之前很跟市场交流的大家的很多预期，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不少，就是可能过往大家对长信的认知是全球简薄相关业务的龙头嘛，就全球第一。但是公司在包括杜铜啊、包括 TGV 啊、包括这些业务上，这些技术关键节点上的能力和积累，大家的了解还不够啊，所以今天吧，就再占用陈总一点时间啊，跟我们就长信科技在玻璃基板这块业务上的布局做详细的解读，然后那我们时间交给陈总吧。陈总就咱们目前玻璃基板业务的一些现状，包括咱们那些技术优势，陈总给我们系统的讲讲吧。啊，谢谢陈总。
好的，首先是感谢胡总，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抽出宝贵时间，来聆听，长信科技在玻璃基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其实长信科技在玻璃基板这个布局还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核心的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在 TGV 打孔，在这个镀膜，在点玻，在电镀，相关的这个环节当中都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技术底蕴，并且呢，在不同的产品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产品已经提供出来了。那目前呢，先把客户的情况先和大家主要介绍到。那目前呢，我们主要的客户呢，包括了国内以及和这一个台湾地区的面板厂企业，也是主要去透过他们去进入了这种主要的芯片厂。包括了前两天刚才也如这个胡总所提及到的，大家能够看到了台积电。这一块呢，已经积极的再来去和市场去来告诉市场，那么在玻璃基板、在玻璃封、在整个的半导体封测上面，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并且现在已经有很好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成果已经出来了。那么按照这个相关的量产的进度，那么在明后年，特别是在后年，我们能够看到了这个由玻璃基来进行封测的这种高端芯片会不断的去投入到市场当中去，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英伟达的整个链条当中，在2030年会对于高端芯片是实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量产。那长信科技呢，是作为整个链条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家供应商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和台资的这个面板厂来进行了合作。那这边呢，我就和详细和大家去来介绍一下长信科技在整个玻璃基板上面的工艺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积淀。首先我们对于整个的玻璃基板来讲的话呢，首先是要来进行剪薄，把玻璃基板剪薄到50μm这样的一个厚度。当然了，现在我们也能够去看到有些企业是直接可以从海外去能够拿到50μm的玻璃，但是呢也有些企业可能去拿到的玻璃的厚度是比这个厚度是要厚的。那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要通过这种剪薄的方法来去剪薄到这个 50μm 的这样的一个厚度。同时来讲的话，要来做这个激光诱导蚀刻。那激光诱导蚀刻打出来的孔就是1微米这样的一个孔。但是呢这个1微米的孔大家可以想象，类似于一个我们在进行像这个像天山再来进行这种胜利隧道再来进行开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隧道它也是慢慢的去来把它开挖成一定的曲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在整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玻璃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改性的作用。那么这种改性会导致它的内部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要透过了这种蚀刻的方式，使玻璃的里面，使这个圆孔里面是保持着一个是在圆孔里面是要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同时呢也要使这一个整个的周围的这个壁更加的光滑。这边呢就必须要引入蚀刻的技术进来。那目前我们在市场当中所看到的蚀刻主要是以剪蚀刻去为主。那长信科技不仅仅是在剪蚀刻的技术上面有非常好的积累，特别我们在酸蚀刻的技术上面有着更好的一些沉淀。特别是长信科技在这些年来的在剪薄，从12年开始，我们主要的这种酸蚀刻的技术是在整个的全球是居于了这样的一个头部的这样的位置。那整个的剪蚀刻的速度是比较慢，对于一个玻璃基板来讲的话，50μm 的这样的一个玻璃基板，基本上要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才能把一片玻璃进行从1微米的这个孔径扩展到10微米这样的一个孔径。但是透过于剪蚀刻先作为基础，然后酸蚀刻，那么紧接着跟上来，那么这个速度呢大概要提升了5倍。也就是说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蚀刻在整个扩孔的过程，我们是有着比同行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扩孔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那对应的肯定是在成本上面出现的一些节约，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有非常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边也要提及到，那为什么说我们具备有酸蚀刻？因为在酸的使用过程当中，它对于企业在资质上面是有要求的。那目前在审批的企业当中，已经获得酸资质的这种企业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门槛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不仅仅具备了剪蚀刻，还具备了酸蚀刻的能力。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从剪薄到激光蚀刻，然后再到这种剪蚀刻和酸蚀刻，然后再往下去要走的就是磁控建设。其实磁控建设是长信科技成立以来，我们主要就是在磁控建设上面去做了26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和沉淀。那么长信科技的这个商标就是 token，可能大家现在感觉到啊，这个是比较的跟风，比较的时髦。但是在26年前的时候，长信科技就已经注册了 token 的商标。token 本身它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被镀膜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在 ITO 镀膜，还是在这一个增透减反膜，还是在高阻膜、光学膜、AR 膜、金属膜，以及包括镀铝、镀铜，包括了木铝木等等这些方面，长信科技在整个镀膜的技术品类上面覆盖的是最广的，技术能力也是最强的。特别在 ITO 镀膜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同行业几家上市公司在这一个板块当中利润额的3倍以上。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也覆盖了全球 38% 这样的 ITO 导电膜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在整个磁控建设的这一个领域当中，我们的产线从原来的 AKT 这是最先进的产线，到后面我们不断的经过自己的这个加工升级改造， 包括了内部的这种 CRM 的中央控制程序，全部是由我们自己去来进行录入到系统。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磁共建设的设备上面，我们不仅是拿得了全球最高等级的这种设备，并且在这种最高等级的设备基础之上，我们又自行设计了我们自己的一些镀膜设备。所以在磁共建设当中的良率和效率是非常高的。那有了这些装备，有了这个技术底蕴，我们在玻璃基板上面首先就是做的，就是在蚀刻完了之后就是做这种镀膜。镀膜一个是在表面来进行镀膜，另外一个呢是在孔径内，那么对于这种孔内的这样的去做一个种子层，做一个挂壁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挂壁呢大概也就是一微米这样的一个厚度，那后面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孔径要给它镀实了啊，那么镀实之后才能够去来进行通电啊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在下一步也是长信科技比较核心的技术之一，就是在电镀以及和电解方面。那为什么提到电镀的同时要提到电解呢？因为在电镀的时候，它是通过电解液它是把这一个玻璃，就是玻璃基板放到了这一个电解液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的情况是在玻璃的表面，也就是在孔径的两端的时候呢，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而对于孔径内部来讲的话，它的浓度是偏低一些的。那么这个时候在进行镀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容易导致在玻璃表面在这个位置它的镀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么但是对于里面在孔径内部这个镀的速度就比较偏慢一些，这样呢就会导致了在孔径两端容易很快的就被镀实了。那么这里面在孔径内还没有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电镀的过程，那怎么办呢？它必须要配合这个电解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把门慢慢的关上，再把门慢慢的打开，来回这样的过程当中去通过控制这个过程，以保证在孔径内里面能够镀实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在整个的，那么这个需要的就是说包括电解液的配置，包括了在整个电镀当中的工艺，包括了在电镀和电解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配合。那么长信在这以上几个方面当中技术上面都是很扎实的，所以我们配合了在国内的面板的巨头企业，也配合了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就包括了不仅仅我们看到的就是台湾的两家面板企业，我们都是在供给这个玻璃基板，并且目前我们也是唯一供给在海外这一方面啊。那当然了，在玻璃基板的应用侧来讲的话呢，我们不仅仅是做了这个在半导体这样的一个玻璃基封测当中，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作为重要的环节，同时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来拓展在国内的这些主要的这个国产的芯片的客户，包括跟华为，包括跟木犀，包括了跟汉博，也包括了跟希望，也在进行积极的技术的沟通和交流。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直接去来进行提供这样的一个玻璃基板作为封测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再者呢，我们也是透过了玻璃基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这个业务，我们是以 micro LED 作为光源，然后呢是和这个探测阵列芯片以及包括了这个光电这一个就是跟光电这个探测芯片，以及和这个相关的触控芯片，以及包括了这个信号芯片和其他的组件来进行这样的贴合绑定组装，做出了我们在这个玻璃基板上面另外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光模块这个场景。那为什么一定要提及到光模块呢？也要和大家去来报告到的就是说长信科技本身就有光模块的应用场景，也就是在去年长信科技成立了长信智算。那么成立长信智算，那么在今年来讲的话，长信智算的特别透过6月份7月份我们特别是拿卡的速度在进一步的加快，那在这个月的交付特别我们今天也已经完成了一台 B300 的这样的一个交付。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长信科技在近期的一些公告当中，我们无论是在3月31号的这个在青海联通的项目当中，还是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我们公布的这个投资不超过30亿的百方就是高性能服务器在百方大客户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所需要的组网设备当中的 40% 就是光模块。那我需要的就是光模块的产品，需要解决的就是在50米以内这种 去来解决光通信、光传输的这种光模块的产品，那我就需要去来进行预定、进行预购。那我本身就有这样的应用场景，那么结合我在玻璃基板上面的技术，同时来讲的话，结合我们在 Micro LED 方面所形成的这个在光通讯，包括了这个光耦合等等方面的这些博士团队的加持，那目前我们是在全力的去来生产，全力的再来做这个光模块的产品，力争在今年的九月份在深圳的光模会上面拿出长信科技第一款的这一个光模块的产品，以满足长信智算在组网交付的这一块的需求，并且呢，我们也在和全球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计算机企业之一，那么也在和他进行深入的合作，也透过他作为长信在光模块当中全球销售的渠道，未来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也在全球去来推出自己的光模块的产品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在光模块当中应用当中，我们所涉及到的具体产品。那目前来讲，长信科技也在加快，这个包括了在维信诺，包括了在和辉光电等等这些新兴升起的在需求在这个玻璃基板上面的这些企业的合作，既满足了他们在显示上面的需求，也满足了他们在进一步进军到这一个芯片封测企业上面的一些需要啊。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一个玻璃基板上面的布局，长信还是做了非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开拓。我们预估在今年大概这个玻璃基板大概有一个上百万对应的利润，那么在明年来讲的话呢，大概我们能够看到十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量，那么在2028年在2027年的基础之上还会有一个十倍增量啊，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基本上我们在玻璃基板上面，那这是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那刚才也已经提及到我们在智算业务当中在对于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也简要的报告一下，我们目前在整个智算业务当中这种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因为长信科技去做智算，因为本身呢我们也是跟着特斯拉的步伐去来选择的这个行业，从跟着特斯拉做 Model S 和 Model 3和 Model X 的这一个车载的中控屏，我们已经连续13年的独供，到了后期我们也是根据特斯拉在三元电池的技术路线投了这个将近17个亿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后面呢我们也是看到特斯拉在整个智算领域当中投入了这个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础，算力服务器，那长信科技也在积极的去来服务于我们主要的这些主机车商，包括了这个江淮，包括奇瑞，包括这个小马智行等等的这些主要的这些主机厂，为他们不仅仅提供屏、提供电池，还提供算力设备以及和算力服务器。我们自身就是带着这个垂类客户去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的啊。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也在加快去取得大模型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订单，在后期呢在订单签立之后，我们也会通过公告的形式也会和大家统一来进行汇报。那从今年来看的话，那么长信智算作为一个仅仅成立一年的企业，今年的这个利润会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明年的利润肯定是达到亿级以上啊。那基本上呢我和大家简要的就是报告了一下子，就是在玻璃基板上面以及和算力租赁上面啊，我们形成的共同的闭环啊，大概就是这么多内容啊。
知道，那个信息量比较大啊，就是几个事儿也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玻璃基板的很多客户，比如说他们有些是能拿到50mm以下的，是吧？它是不需要做减薄的。那现在我们不是现在跟很多面板大厂已经有，包括你也提到了台湾的、大陆的都有嘛，哈。就是现在来看，这几包括台系和大陆的在玻璃层面有分化吗？就这些客户在我们这儿做减薄的多不多？还是说将来有没有可能大家都能直接跳过这个减薄的工序，直接拿这种超薄的玻璃啊？
目前这个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所拿到的玻璃主要还是海外的玻璃，包括了肖特的，包括了康宁的，也包括板条子、去硝子，我们还是要通过简薄的方法，首先达到50μm这样的一个固度。那目前呢，就是50μm这样的玻璃，对中国开放的程度，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的，可能也是某些企业可能会获得某些规格上面的一个支持啊。但是更多的这种厚度来讲的话，现在很多企业是拿不到的啊，这个很明确，并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么这个玻璃必须要通过简薄的方式来进行实现啊。
明白。那真的，如果对于台系的面板厂，他们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首先我们去供给的，首先就是我们给台系面板厂所供给的也是简薄之后的玻璃啊。我们这边来讲的话，供给的形式或者有几种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段的形式，既包括了我们讲到的在进行蚀刻，就是在进行这个剪蚀刻和穿蚀刻之后的一种玻璃的形态，也包括了在磁控建设之后，在玻璃层在这个孔径内挂这个挂壁大概在1μm，以及和这个表面进行磁控建设这样的一种形态，也包含了在整个电镀和电解之后，那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在孔径内已经封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都有，这各种状态都有。那么其中的第二种状态和第三种状态占比是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做重分布层，也能做 RD L 层，这个我们都是能够去来做的。但是呢，在重分布层上面呢，因为我们的线呢是3天5代线，那这一块呢可能做的这样的一个精度以及包括了做的层数当中啊，可能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像这一个台系面板厂拥有着更高等级的这种产线，它是在这个后续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镀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对于基层来讲的话呢，这些所需要的玻璃基板仍然是由我们提供各种状态形式的基板形式啊。
哦，明白。陈总，那个能不能也请您再稍微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跟台系面板厂在整个比如说接单到最终产品交付整个工作流上面大家的一个分工和比如说具体的分工和货的往来情况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有能够稍微细节一点跟我们讲讲吗，陈总？
这个合作的过程已经有1年多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对对对。
特别我们也是在今年的3、4月份，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产品是用到了哪些方面。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所提供到的早期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以第一种产品形态为主。那目前呢是以第三种产品形态为主啊。所以呢来讲的话，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来来回回在打样，在打样交付啊等等，去不断的去来充实我们自己产品不断提升的等级以及产品不断提升的工艺的阶段啊。
明白，陈总。
大概是这么
然后从您
胡总、
对，从您提到的这几种产品形态，具体的价值量。包括未来的这种价值量的变化，还有我们的产能储备以及客户要求到的产能储备，哦，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
首先来讲的话，总体通过整个链条当中，在前面一段时间所传递过来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在2028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台积电是要求进行量产，这样的一个进度，那么相关的这个工作过程和这一个阶段型的步骤也是按照这个对应的台系面板厂的要求去来做这些安排和准备啊。那我们在7、8月份我们新的中试线也具备这样的交付这个10万片能力的这样的产线也会建设起来。那后面呢我们也会加快在 CAPEX 上面的投资，根据客户的进一步的要求，去把量产的这些所需要的这个资产去做好投入，做好产线的这样的一个装配工作啊，具体的主要都是按照客户的要求。那么在下周呢，那么我们这边的总工程师也会到台湾去，看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信息会释放过来啊。整个的沟通还是比较的通畅啊。
明白，陈总，那个我再对对，我再补充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十万片这个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它如果对应到玻璃基板是怎么样一个量？然后如果按照您说的那个交付价格，您说的三种形态嘛，对吧？就如果是现在您说是以第三种形态为主，那这个的价值量以及这十万片对应的产值和利润，我们该怎么样预期？然后它爬坡的节奏和兑现的时间点啊，如上，谢谢。
它是这样的，就从目前来讲的话，主要是以打样费用来作为啊，因为你提供的样品来讲的话，都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在单位在单一产品上面没有去做这样明确的计价主要是以打样费这样的形式。那从今年来看的话，对应的利润呢，大概也有个百万以上的这样一个利润。从明年来看的话呢，就是相关的这种片呢，它这里面也有这个310×310这样的形态的，那这个呢来讲的话，还是根据客户具体有几种形态上面的要求，尺寸上面的要求，那么再去做确定。那目前价格这一块，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价格，但是我们预估呢，大概明年在玻璃基板上面大概会有一个3000万左右的利润，在后年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板块会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啊。哎
，OK， 明白了，
顾总，哎，好，
孙老师呢？然后因为今天线上大家人数也比较多嘛，刚好也看看大家有没有关注的问题啊，我们就先让会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等等一下大家啊，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然后在细节上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就是那个比如说一方面是您刚才也强调了一个很核心的能力，就是除了简薄一个很核心次工建设嘛，对吧？就这个在原来我们是主要在建设的材料上，包括玻璃基板和我们原来在次工建设的这个基础，一方面是相关性吧，另外一方面它到底做玻璃基板的技术难度会不会有更高的要求，以及目前来看我们的技术的覆盖度是不是能够完全把玻璃基板往后升级迭代的能力都能覆盖到，陈总？
我这边呢还是想把就是在整个玻璃基板的镀膜或者是说我们底层所需要的这个镀膜技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第一个呢，我们技术是成熟稳定，因为长进科技从2000年起我们就自主研发掌握大面积真空平面磁控建设技术，也是国内最早实现该技术产业化的企业。我们并且该技术现在是被世界上所公认为目前世界上工艺技术最稳定成熟的薄膜沉积技术之一，特别是适合大面积玻璃基板的均匀镀膜，这是在整个技术稳定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膜层的质量方面，通过磁控建设的优异性就能够得到突出的表现，包括在附着力强，特别是在膜层的结合力，以及和机械强度方面啊，这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均匀的致密性方面，也可以获得纯度比较高、镀膜均匀的涂层，在光电性能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优良，同时也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低的电阻率，并且在基板的适应性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是在我们镀膜的膜层上面，那么在设备自主研发能力上面，我刚才也已经报告到了，那么我们在以 IKD 的设备为基础的时候，我们能够自主开发和掌握镀膜工艺与设备集成，那么它要涉及到的是真空技术、薄膜技术、低温等离子技术以及机械和电子控制等学科，这些交叉形成的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形成了在整个的镀膜当中形成了这种完整的工艺体系，因为大家所看到的可能只是镀膜一个环节，但是整个的镀膜实际上是包括了切割，还包括了研磨这样的整个的加工能力， 它不是说单一光是镀膜，也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支持。所以呢，长信在整个玻璃基板磁工建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长期积累的这种平面磁工建设的工艺经验，以及自主设备的研制能力，还有大面积的这种均匀成膜技术，由此带来的这种高附着力、高致密性、优异光电性能的薄膜产品啊。所以呢，也是在这些最核心的基础能力当中，我们在整个的玻璃基板在磁控建设当中，在孔径内的这样的个挂壁以及种子层业务当中，我们取得了比行业当中应该来讲，在行业当中的良率和效率都是居在前列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个不
懂，
对，我们比如说这个磁控建设镀膜在原来整个液晶面板这个产业链当中，我们是具体哪个环节，然后到了玻璃基板当中，我们是在哪一个工序或者环节当中，这个目前来看是最核心的工艺，是吗？
因为就如刚才所介绍到的整个的工艺的连续加工过程当中，那么在、在整个的这种磁控建设当中的这种良率和效率，它所占到的成本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这个制程环节当中，它也是决定了整个的玻璃基板的这个核心价值成本啊，而不是我们讲的单一的就是在镀膜在减薄领域当中所带来的价值，往往在镀膜当中所带来的价值成本是比这个减薄当中还要高一些啊。
明白，那这个镀膜的工序是在打孔和镀铜之前的是吗？
它是在那个，它是在打完孔，打完孔之后，第一步是先来把玻璃进行减薄，第二步是来进行激光诱导蚀刻，第三步呢是碱蚀刻和酸蚀刻对孔径，第四步来讲的话就是磁控建设啊，对于这个玻璃表面以及和孔径内啊，第五步来讲的话就是进行电解以及和电镀环节啊。再往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重分布层等等啊，我讲的可能是大的工序啊，对，
明白，非常清楚了，哎，非常清楚，真的。但是真的，我看其实面板大厂也都有强调自己不管是打孔还是镀铜的能力啊，我不知道这个在跟我们这个环节有冲突吗？
这个呢是像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在面对半导体客户的时候呢，面板厂呢是具有着非常好的客户的这种客情能力的。那我们实际上是在整个链条当中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挑兔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直接面对着一些在中国的这个境内的这些芯片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 Tier 1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不管是站在整个供应链的角度要求，无论是做 TL2 还是做 TL1 这个呢我们都是做好了应对和准备啊。
好了，明白。
不懂，
想想玻璃基、明白明白，从这个玻璃基板应该。
我这边我想延展再来说一下子，就是说那为什么说长信科技能够在和这些客户的能够与这些客户来进行合作，我还是想来讲到这里面呢可能大家对于减薄这一块这个有了一个非常高的认知。实际上它是减薄和镀膜以及和包括了切割掩膜这些共同的复合的工艺过程形成的我们和面板厂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能力。特别是现在对于台系的面板厂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玻它的这个液晶面板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交给了长信科技来去做。这里面做虽然名称叫做减薄，但是这里面的工艺的过程是首先是来进行减薄，然后进行抛光。所谓抛光呢，它是采取了这种物理采取了这种物理的方式，透过这个我们叫做为抛光上电、抛光下电，然后结合这些抛光粉，然后在抛光设备里面对于已经减薄的这些面板，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掩膜的过程。在掩膜完成之后，那么来讲的话是需要镀膜，比如说它需要镀这种增透膜呀，或者是这个高阻膜呀等等，这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再来进行镀膜。那么在 面板之在镀完这个膜之后，可能还需要进行切割。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剪波是实际上是一系列工艺的过程在这里面的一个总体的体现，而不是单一剪波，只不过说我们把剪波放在第一位啊，去来说吧，这个整个的工艺就简称为剪波，哎啊，所以呢，
明白，
在整个的这，对对对对，大概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实相
啊，没事，
张，
您说完，您说完，您说完，嗯，
对，所以呢，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基础，特别我们跟台汽的面板厂至少都是合作在5年以上，自身他们现在已经把相关的这些剪波、抛光、镀膜这些都已经放到长信来去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能够跟台汽的面板厂走在一块，它是有这种历史的渊源以及和技术的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啊。
好的，哎，谢谢陈总，那个
不错，
这个比较清晰了，就是比较清晰了，就是把我们原先在液晶面板当中的主要的参与度、参与环节，以及因为面板厂商他们本身在玻璃基板上的布局和能够带给我们的产业机会，我觉得讲的就比较清楚了嘛。嗯，然后陈总刚有一点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地方，主要还是那个光这个逻辑好像有点新哈，对于长信来讲。然后就是光模块相关的业务之前也没听您可能详细在电话会上讲过，要不陈总您也给我们讲讲，一方面是我们在光模块这块业务上的考虑，然后我们到底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以及相关的不管是团队产能产品到了什么样一个进度节奏上啊，陈总稍微展开一下呗。
好的，是像这么一个过程来讲的话，因为在光这一块的的确确我们在光通信，可能在光通信光耦合光连接这个领域当中，那么长信科技是需要来进行在研发上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补充的。那么在光学镀膜这一方面来讲的话，长信科技一直是在行业当中我们还是走在比较的前列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主要还是基于在玻璃基板上面，那么去来克服传统的这种光源作为激光的这样的一个光源，因为激光对于来讲的话，越是这种线程越窄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芯片它的发热效应是越高，那么它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玻璃基板，它用到原有的话呢，更容易是带来翘曲这样的一些方这样的一些的劣势，所以引用到玻璃基板。但是呢，我们同样也是因为有了玻璃基板，然后在 micro LED 的光源的情况下，那么去来解决50米以内的这种光的通信、光的传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目前呢，也是由这一个刘志祥，这个专家，他也是《芯片风云》的作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这本书。同时呢，他也是这个中组部千人计划的主要的核心成员之一。也是在回国后，也是在整个的中兴微电子里面，也是作为首席 CTO 啊，所以呢，以他为首的这个团队，包括了这个中科学院的这个万博士团队，还有这个罗教授团队，以及包括了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博士团队，主要是在这个光的通信、光的耦合，是由这些团队来作为技术的支撑。和作为这个技术的底座去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找一些代工厂，把我们这些新的东西不断的在代工厂里面先来做出来。那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长信自己的光模块的产品去拿到市场当中给大家做展示啊。大概是这么情况。
好的，陈总，那个这块业务可能现在还不太方便讲得很具体是吧，就后面包括一些咱们自己的产能各方面的规划，以及可能现在主要这些合作伙伴，这个现在能讲吗？
前期呢是以代工为主，就是前期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代工，很快的就会把这个量产线我们也会尽快的去上上来啊。那么客户呢，主要的核心客户是以长兴智算，因为本身长兴智算来讲的话，今年可能我们会拿得多个万卡集群的订单 本身在这一个在拿卡能力上面，我们本身的拿卡能力也比较强，但是在组网交付这一块，我们是需要光模块的支持的。所以呢，长信科技自身去做这个光模块，也是对于长信智算在整个交付上面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啊。优先的还是满足于自身啊。
好的，陈总，没问题。然后我再想想啊。然后之前不是有几个那个大家关注的那个新业务啊，就是包括 UTG 和相公证这块有什么更新吗？
UTG 是像这样的，因为 UTG 的产品从今年来看的话， OPPO、VIVO 以及和荣耀所推出来的搭载 UTG 盖板的可折叠手机所用的 UTG 都是长信科技来进行提供的，也是作为独供来进行提供。那目前呢，就是对于 H 客户来讲的话呢，因为 H 客户本身在早期的合作时候呢，它是有这种排他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目前呢是有安徽省的另外一家企业就在做，那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H 客户去来沟通，在单一规格、在单一尺寸、单一厚度上面我们看看能不能去配合 H 客户做这种排他性的要求。同时呢，我们在 A 客户这一块呢来讲，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 UTG 这一个板块，就是属于 iPhone 的这一个关键的元器件，所以呢，就是美国的这支工程技术团队也到了长信来。我们不仅仅提供了 UTG 的产品，也把 UFG 的产品，去提供过去。同时呢，在今年来讲的话，他们会用到在折叠手机上面会用到这个三星的这一个面板。那往往来讲的话呢，是由面板厂去来指定用到哪一家这样的一个可折叠就是 UTG 的厂家。那目前呢，就是也是用到三星自己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的这个可折叠盖板，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来争取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产品能够用到长信的 UTG 或者是 UFG 的产品。那也要简要的说一下 UFG 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产品，它是在 UTG 的基础之上做的不等厚玻璃，那也就是说在中间处是更加薄，在两边来讲的话它的厚度呢可以稍微厚一些啊。那么在中间处进行薄的话呢，这个地方要求它在弯折性上面要有更好的一个弯折性，所以进行了打孔。所以呢，这里面来讲的话，可以在单位面积上都可以打成千上万，在单位的一平方厘米上面都可以打成千上万个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玻璃基板上面，那么 UFG 的技术在玻璃基板的打孔上面也有了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相关的每一个的工艺都是在成熟的或者是在即将推出的产品上面已经得到过应用的。所以从整个的工艺链条当中来看的话，我们会保持更高的良率以及和更高的效率。所以这也是我们比我们在同行当中提供的产品当中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没问题了，陈总。要不再看看线上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吧？
好的。
辉助理，你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看大家有没有没沟通到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手机尾号78017的参会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陈总，我这边想跟您确认一下，我们在
你好。
在那个玻璃基板这边主要是一个是做减薄，另外就是做那个镀铜和电镀这两个环节，对吧？
我再把六大环节再和您报告一下子。首先呢是 50mm 的玻璃，这是第一步，要减薄厚度成 50mm 的玻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来进行激光诱导蚀刻，来进行打孔，孔径呢大概是在1mm。然后呢，我们透过碱蚀刻和酸蚀刻的方法，把孔径从1mm扩展到10mm。那么紧接着来讲的话呢，我们做磁控建，就是连续性的这种磁控建设， 在玻璃的表面以及和孔径内来进行镀膜啊，然后紧接着我们去来做电镀和电解，然后呢把这个铜来镀实了，具备这种导电的功能。我们同时还能够再来做 RDL 层，也就是重分布层。所以呢，从整个来讲的话呢，就是简薄这个石刻，就是简薄打孔石刻，到
基本上全部
建设对对是
哦，明白。就相当于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再去采购一些相关的设备，就是整个全流程都能够做下来，是吧？相当于
不是能够做的，是具备这种能力的
哦。明白。然后我们那个前面您提到台系的客户，就这一次也是因为他提到了有一家是吧？那家我们有参与吗？
我们是积极的和产业链绑在一块啊。
哦，明白。哦，那其实我们这个环节其实能做的还挺多的啊。我开始以为只能做一两个环节啊。
我们能够做的可能比大家想的会更多一些啊，是这样的啊。
明白。哎，那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以后，就是直接给到那个台系的面板厂，然后面板厂那边他们在还要再做什么加工吗？
他后续的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有产品一种形态、两种形态、三种形态我们都有。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重分布层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自身设备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所以在整个重分布层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一块可能我们做的并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具备了一些做重分布层的能力啊。但是在整个前面讲到的这个五大环节、五大制程我们都是全部具备的啊。目的呢就是看客户需要哪一个环节所需要对应的产品，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去来进行提供。其实呢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在整个链条当中，特别在面对面板厂的时候呢，我们做好的是 TL2 的工作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直接面对这个终端客户做 TL1, 但是呢因为现有的 TL1, 特别是台系客户来讲的话，它是拥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客情资源和市场资源的。这个并不是长信目前在客情资源上面能够获取到的啊。对啊。
哦，明白。因为我了解，就是现在那个镀铜，就是种子层那一块，就是现在那个玻璃跟那个铜的那个附着力，好像是说还是有一些问题嘛，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是能够满足客户的要求，是现在是啊。
啊，能达到要求。
客户要求我们是能满足的，对。
哦、我们这一块，比如说设备这一块是用的哪家的呢？就比如说种子层这块。
你是讲在镀膜这个环节是吧？
对对对。
镀膜这个环节我们用的是自己做的设备。
哦。
是
长信自己
做的设备。
啊、那打孔这些设备也自己的，激光打孔。
打孔来讲的话，是用的国内的几家，包括了大族，包括蒂尔都有啊。
哦，明白。哎，最后再请教一下，我们那个主业啊，就是我们主业二季度的一个趋势怎么样？
二季度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就是跟一季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吧。就是说来讲的话，主要是在，可能会在这个，自算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体现。那么同时来讲的话，对于所投的比特来讲的话，今年的经营情况也比较好啊。二季度的情况，应该要比一季度要好一些啊。对。
哦，明白明白。诶，我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玻璃基板这一块，就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家那个台系的那个客户嘛，然后那两家客户除了我们，就是在大陆这边还有其他的给他去供吗？就跟我们角色类似的。好、哦、我们是独家。
没有。
哦。
对。
好的好的。好，我就这些问题，谢谢陈。
谢谢。 胡总。
哎，陈总，不好意思，刚静音了。OK， 那个线上没有进一步的提问了，陈总，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吧。
好的，好的，胡总，非常感
谢，
谢
谢
也谢谢各位投资者朋友，晚上抽出宝贵时间，谢谢大家啊。
好，
好，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陈总，
啊，
嗯，拜拜，拜拜，
好，拜拜，拜拜，拜拜。
感谢参会，会议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